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大家伙都知道啊，今年是这个抗战胜利80周年是吧，所以呢咱们社会舆论上都比较关注这个抗战历史啊。说起来这抗战胜利以后啊，通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理了一大批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当然了，谈到这场战争呢，那肯定有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也就是日本天皇。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个天皇最为人熟知的地方啊，就是这个在影视剧里日本兵在冲锋的时候嘴里喊的天皇陛下万岁。拜这句话所赐啊，很多人对天皇没什么好印象。对日本人来说啊，这个万世一系传承至今的天皇呢，俨然是一种信仰的象征。而稍微懂一点日本历史和政治的朋友们都知道，现在的天皇啊，其实就是日本的一个文化象征，是吧？说白了就是个吉祥物。不过呢，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啊，日本天皇也经历过这个掌握实权，然后失去权力，最终呢成为虚君的过程。那这个天皇究竟经历了什么，才演变成了现在这个状态呢？天皇这一套制度在历史上都经历了哪几次危机，又是怎么熬过去的呢？咱们今天啊，就来聊聊。在日本历史一开始的时候，是吧，天皇这个形象啊就已经出现了。现如今的日本政权呢，从正统性的追溯上啊，可以追到日本古代所谓大和王权这一支。而天皇呢，正是大和王权的领导人。在这个日本传说中啊，认为这个第一代天皇啊，也就是神武天皇建立了大和王权，经历南征北战后啊，建立了这个日本国，是吧？那在中国的记载里啊，又叫倭国。其实这个一开始啊，天皇是日本的实权君主。后来呢，日本从6世纪开始啊，通过这个学习效仿中国隋唐时期的制度，建立了这个律令制国家。所谓这个律令制国家呢，咱们简单理解啊，就是效仿唐朝制度的中央集权制国家。那在这种体系里，天皇呢自然是权力的顶点，官员呢由天皇任命，土地的分配啊也由天皇掌握。而这个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12世纪，日本的这个武士势力开始膨胀，是吧？在这个源平合战之后呢，源赖朝成了日本武士的这个领头人，是吧？这个人控制了日本的关东地区，并且啊，作为这个征夷大将军，在镰仓开设幕府，成了日本的另一个权力中心。从此呢，就形成了这个天皇与朝廷控制关西，将军和幕府控制关东啊，两股势力并存的状态。其实啊，一开始的时候，以幕府为代表的武士群体呢，还是对天皇表示这个名义上的臣服啊。毕竟这个天皇已经统治了日本几百年了，是吧？面子上你要想维护自己的统治，还是得这个以天皇的名义。但是啊，当时掌权的这个后鸟羽上皇打心底里啊，看不起这帮粗野的武士。这帮武夫一不会舞文弄墨，是吧？二不会礼仪章法。整天啊就知道打打杀杀，骑马拎刀砍人，是吧？只不过呢，这时候这个幕府的实力啊，明显的是强于朝廷。再加上呢，这个幕府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对这个朝廷的主人公的这个态度啊，也还算友善。所以这个后鸟羽上皇啊，最开始还是承认这个幕府的合法地位的。在这里咱们稍微补充一句啊，管这个后鸟羽叫上皇而不叫天皇啊，是因为这个当时的日本有这个天皇院政传统啊，也就是说这个实际掌权的天皇呢让位给自己儿子，然后自己呢在幕后作为上皇啊，这个实际掌权。就在这个幕府建立后没多久呢，事情就起了变故了。将军源赖朝啊，在这个出行过程中呢坠马了，不久之后啊就这个身亡了。而他的俩儿子呢都还小，这个大权啊就落到了源赖朝的妻子北条政子和这个外妻北条义族手上。在后面的这个一系列内斗里啊，源赖朝的两个儿子呢相继的啊这个遇刺身亡，源赖朝嫡系啊就此就绝嗣了。这样一来啊， 谁来继承这个将军的这个宝座就成了问题了。在一开始呢，北条家还希望这个幕府啊和天皇家族啊保持联系，甚至是想让皇家的这个血统融入幕府。他们主动提出来这个从后鸟羽上皇的儿子里是吧，选一个亲王来镰仓这个继承将军位置。从北条家的角度看啊，自己已经掌握了这个相当大的权力了是吧，既然源赖朝一家现在绝了后了，那就需要一支新的血统来支撑门面是吧。所以啊，这个天皇血统的旁支啊是个相当合适的选择。最开始呢，朝廷也有不少公卿啊支持这个事儿，他们是觉得这个如果天皇血统进入了幕府，那这就能进一步的发挥这个皇家的影响力啊，未来呢再把这个武士收归到朝廷的指挥下也就未尝不可能了。两边啊一度谈得很顺利，拟定了这个由后鸟与上皇的儿子啊赖人亲王前往镰仓继任将军。但这个事儿啊在这个最后关头被后鸟羽上皇给直接否了。在他的眼里啊，你们这帮粗野武士还想要高攀皇室血统，那这不开玩笑了吗？简直就是这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且啊，他还有个更大的顾虑，在后鸟羽上皇给幕府的信里，他事儿是这么写的：未来此日本国一分为二者，断不可为。和这个一部分公卿的乐观态度不同，后鸟羽上皇啊非常担心自己把儿子送过去了，将来呢自己儿子会被拥立成新的天皇啊，然后和自己分庭抗礼。两边啊就这么僵在这儿了，一来二去啊，最终呢幕府选择退让，不再要求皇子了，而是由这个朝廷重臣藤原北家的幼子这个藤原赖京到这个镰仓来继任将军。尽管这个事儿最后解决了啊，但是呢两边的关系呢由此就疏远了。在这个与镰仓幕府掰扯的时候呢，这位后鸟羽上皇啊同时干了另外一件事，他宣布源氏一族在关西的重臣源赖茂一家呀涉嫌谋反，并且召集了这个关西的武士讨伐他。最终呢这个源赖茂被族灭了。对于这件事啊，幕府呢没做什么反应，毕竟这个真正掌权的是这个北条家，原是一族的人对他们来说一样也是障碍是吧。上皇灭了这个源赖茂，那自己还省得动手了呢。但是啊，在这个后鸟羽上皇眼里，这事儿可非同一般啊，他觉得自己还有权力和号召力，还能指挥的动武士，那可真是天晴了雨停了，他又觉得他行了。就这么着，这个后鸟羽上皇由此啊就产生了这个和幕府公开对抗的野心。在成久三年，也就是这个公元1221年，后鸟羽上皇觉得这个时机成熟了，于是啊在自己的寓所内召集人马，宣布这个讨伐幕府执政北条义时，并且呢这个派出使者啊要全国的武士都跟随自己倒幕，史称成久之乱。在上皇眼里，感觉只要自己大手一挥是吧，这个武士们自然会对一个继承人都有问题的幕府举起反旗的是吧。但是现实是什么呢？真的到了这个选对战的时候啊，武士们也犹豫了。而且啊，幕府的这个反应呢比这个后鸟羽上皇来的还快。就在这个上皇起兵的四天以后，这个北条氏就得到了消息，由这个掌握大权的北条政子出面，直接下了两道命令。第一件最要紧的啊，就是截住朝廷派往各地的使者，防止更多的武士倒戈。另一件啊，就是派出这个幕府自己的使者，集结关东的武士，准备出征。根据这个日本史书《吴七敬》的记载，就用了两周的时间啊，这个镰仓幕府就集结了190,000大军。当然了，这个数字显然是夸张了是吧。根据这个后来的推断啊，实际人数也就是三分之一啊，甚至更少，大概其估计一下也就是个5-6万人左右啊。但这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5-6万人也不是一个小数了。而且这个幕府在北条家呀，尤其是在北条政子的领导下，动作迅速，几万大军兵分三路，浩浩荡荡的就杀向了京都。而先发制人的后鸟羽上皇呢，因为这个使者基本被截胡了是吧，所以就只能带着这个关西一地的力量迎战啊，手里的兵力还不到2万， 在绝对数量的压制下，这个朝廷军队被打的那是节节败退，幕府军一路杀进京都，眼瞅着这个幕府大军都杀上门了，在最后的关头啊，这个候鸟羽上皇还想找借口啊，说自己是受了奸臣的挑唆，才干出了倒幕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儿。那他这个借口，北条家显然是不买账的，是吧？当时的这个幕府军总大将北条太史认为，候鸟羽上皇已然公开和幕府作对了。那么不仅他不能当天皇，他的整个血统都不能留。所以啊，候鸟羽上皇连同他的一大堆儿子，那是被全部流放啊。这个天皇和上皇一起被流放，这在日本历史上那也是头一次。这个呢，也是日本有天皇以来遭遇的最大的一次存废危机。如果当时这个北条家有意，那么天皇制度被废啊，也不过就是几句话的事儿。只不过呢，当时的北条家并没有起这个废天皇的念头。主要原因呢，是这个北条家虽然把握镰仓幕府大权，但这个基础啊并不是很牢固。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得知上皇起兵，幕府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截断朝廷的使者。毕竟这个北条家自己啊也没把握，不清楚有多少武士还拥护朝廷和天皇。如果这时候把天皇彻底废了，那只会引发不必要的祸患，是吧？所以最后呢，北条家也只是另立了候鸟羽上皇的侄子茂仁王为新的天皇，也就是咱们说的后哭和天皇啊，让天皇这一套制度呢继续存续了下去。虽说这个天皇制度是保住了，但是原来跟着候鸟羽上皇混的势力那是被大清洗了一遍。大量这个反对幕府的公家被斩首，亲朝廷的武士呢也被除掉。最重要的是啊，成久之乱以后，幕府就剥夺了朝廷的大量庄园和土地资源。这一下，天皇与公家从此就失去了经济来源，沦为了需要仰仗武士供养才能活下去的虚君。自此，天皇可以说就基本丧失了和幕府对抗的底气了，是吧？每天主要干的事儿啊，就是搞点文学创作啊，跟后宫生个孩子啦之类的。大部分这个天皇对政治的热情也就都不太大了。可是啊，就算这个天皇已经成了这个虚君了，那还是有人想废了天皇，自己当天皇。这位呢，就是这个足利义满啊，侍挺幕府的第三代将军。他当将军的时间啊，是在成久之乱之后，大概150年左右。在他任上，侍挺幕府是基本完成了对日本全国的把控啊，不仅这个本州岛，就连九州也都是被幕府直接掌握的。而且啊，这位足利义满终结了过去两代人都没能终结的南北朝时代，使得这个日本归于一统，是吧？但有一个问题啊，足利义满这人呢，跟清朝乾隆皇帝一样，那是非常的好大喜功，而且啊还特别俗。在他的眼里啊，自己这都完成了统一大业了，那肯定是怎么给自己脸上贴金都不过分。像那个京都特别有名的这个金阁寺啊，就是他修的。咱们都知道，这个一般东方古代的审美啊，那都是追求雅致的美，是吧？你得克制。结果这位仁兄呢，人家直接拿金子建了个楼阁，是吧？而且啊，为了凸显自己这个统一日本的地位啊，还在这个金阁寺的池塘里仿照日本的形状修了个岛。天皇这个位置甭管怎么说，好歹也是从名义上统领日本的，是吧？这个位置自然就被足利义满惦记上了。当时啊，有一首名为《野马台诗》的预言诗在京都流传，里面有这么一句：“百王刘必捷，猿犬称英雄。”当时的后小松天皇呢，正好是这个号称第100代天皇，而足利义满又属犬，因此啊，这个足利义满认为自己十分有可能取天皇而代之。首先啊，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在外交上取代天皇的地位。在这个足利义满的主导下，日本恢复了与大陆的交往， 并且啊主动派使节前往中国进行朝贡贸易。此时的中国呢是这个明朝建文帝和永乐帝时期，建文帝和永乐帝俩人都给了足利义满日本国王的封号，永乐帝甚至赐给足利义满一枚日本国王金印，以表示明朝对足利义满地位的承认。那对这个称呼啊，足利义满肯定是欣然接受，是吧？在这个对明朝的回书中呢，也自称日本国王。这一下可不得了了，人家这个天皇是吧，名义上才是日本的国君，结果你一个将军竟然自称日本国王，那你这个把天皇往哪儿搁是吧？不仅是在这个外交上，足利义满呢，在其他方面那也是逐渐向着取代天皇这一块渗透啊。在他的运作下，他的继室日野康子被当时的后小松天皇封为了准母，也就是相当于天皇母亲的地位。而且啊，像皇族女性一样，这个日野康子呢被授予了这个北山院的院号。咱们前面说过，虽说这个天皇大部分时间就是个吉祥物，但只要你不造反，大多数幕府将军还是给足了这个天皇面子，是吧？你一个做臣子的把自己老婆封为天皇的母亲，那你足利不就成了天皇的爹了吗？这不就是公开僭越，挑战天皇的权威吗？与此同时啊，足利义满还把朝廷的祭祀权、人事任命权啊，悉数收归自己手中，逐渐把持了宫中仅有的那点权力。每次这个足利义满入宫觐见，或者是出外参拜四社的时候啊，待遇那都是照着上皇看齐。就连这个后小松天皇啊来见足利义满的时候，义满做的榻榻米图案那都是只有上皇才能用的。眼瞅着这个足利义满正在一步步将天皇这个位置收为己有，结果天有不测风云，足利义满在50岁的时候突然暴病身亡了。主持大局的义满一死，夺天皇位置这事儿立刻就被搁置了下来。这个继承足利义满将军位置的足利义持啊，也没有他爹那么大的野心，是吧？他呢只想着维持原状，所以呢这个足利义持推翻了大部分这个义满留下来的激进政策，其中呢就包括对这个天皇的渗透。当时的朝廷啊甚至给足利义满追赠了一个太上天皇的封号，结果这个封号呢也被他儿子退了回来。从此以后啊，这个日本几百年间基本就维持着天皇虚君的状态，也没有谁啊再试图把手往天皇这儿伸。毕竟就一个虚君养着他啊，还能给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背书，废了呢反而是徒增祸患。之前这个天皇挺过来的这两次大难都是日本自己内部的问题。说白了，再怎么说日本人还是承认你这个万世一系天皇的价值的，是吧？而就在这个足利义满死后500多年以后，日本天皇迎来了最大的一次存续危机，这就是1945年日本战败。这时候是否承认天皇，那就已经不再由日本人自己决定了。日本当时的宪法第一条就是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既然这个日本是你天皇治理的国家，那作为天皇你就得为日本的战败负责，是吧？而且正如咱们一开头讲的，这些日本兵嘴里动不动就叨叨天皇，再加上这些个参战的日本高级军官啊，那都是接受了昭和天皇任命和嘉奖的，是吧？有的呢甚至就是天皇的亲戚。日本从918开始到投降，前后有23个皇族亲王出任高级军官，人家怎么可能不恨你天皇，对吧？当时这个苏联斯大林还有这个英国首相艾德里，那是纷纷致电美国啊，要求把昭和天皇裕仁作为战犯惩办。但很多时候事情啊就是那么出人意料，真正帮天皇度过这次危机的反而是干掉日军最多的美国。为什么呢？因为站在美国人的角度，要想让日本维持一个完整的政府，那这个天皇作为一个信仰象征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你不能说想给人弄下来就弄下来，是吧？日本的宫中派大臣啊，也是看准了这一点才劝说这个天皇投降的。 而在美国主导的这个盟军驻日司令部的操作下啊，日本天皇并没有作为战犯被逮捕。只不过呢，盟军驻日司令部在战后也是大幅度的改变了当时的天皇制度，是吧？在这个战后草拟的日本国宪法中，天皇被除去了原有的统治权力，而且啊，没有明文给予天皇这个国家元首的地位，而是将天皇定位为日本国家与国民整体的象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皇只能执行一些礼仪性的事务。1946年1月1日，昭和天皇发表了人间宣言，放弃了天皇自古以来所谓的现人神，也就是作为在世的神的这一地位，从宗教信仰的层面否定了这个天皇的地位。从此啊，天皇呢就不再保持高高在上的神秘形象了，开始这个频繁在公众前露面，民众呢也被允许和天皇会面啊，言论上呢也能自由批判天皇，是吧？可以说现在日本天皇的这一套啊，就是那个时候定下的基调。咱们往深了讲，这裕仁给周边这些个国家造成这么深重的灾难，凭啥他就能逃脱战后审判呢？除了咱们前面讲的这个美国这个出于战后维护日本社会稳定的需要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明治到昭和，日本天皇啊一直都是一个名义上的一国之君，实际上啊这个君主不用承担任何的责任。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答案还得从这个明治宪法说起啊。这部宪法号称是君主立宪，可是咱们看这个宪法的内容，第一条就规定天皇掌握国家主权是唯一的正统性来源，是吧？那在这种政治体制下，躲在天皇背后的人就可以借助天皇这个无比巨大的影响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呢自己还不用负责任，老百姓就更别提了，那是只有责任没有权利。甭管这个天皇说什么干什么，日本人就无脑服从啊，就完了。其实这个天皇呢也不一定能自己做主，是吧？他背后那个人才是真正说了算的。这一套下来啊，天皇的权力和责任划分就变得有点模糊不清了。所以这个最后造成什么后果，还有由谁来承担责任的这些个问题，也就同样变得稀里糊涂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看到战后啊，这个一堆的甲级战犯就都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爱好和平的，是吧？侵略别人那都是迫于无奈，属于奉命行事，毕竟决策都是以天皇的名义下的。可要是真把裕仁抓起来了，他本人也能说所有决策那都是下面人干的，是吧？都是下面人顶着我的名义干的坏事儿。也就是说，这种畸形的这个政治体制不仅加速了日本发动战争的进程啊，也给这帮战犯留了一条后路。可以说天皇能度过这次危机，并且天皇制度还能被保存下来，除了美国人在政治上的考虑以外，日本这种畸形政体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是这对于那些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以及千百万无辜的民众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沉重而悲怆的无奈了。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